为什么玩手机的他突然放下手机，拿出课本？为什么谈笑的两个人突然开始写了作业？为什么喧闹的班级突然鸦雀无声？是巧合，还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敬请期待今日说法，后门玻璃外的一张脸。我说，就是尤其最后那一句啊，后门玻璃外的一张脸，特别适合张震讲鬼故事。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后门玻璃外的一张脸。真的很恐怖哎，你知道吗？就世界上有一句话，骗我1000遍一万遍一亿遍我都会相信，那句话就是老师来了。还好我现在毕业了，亲，你们放1000个心，这儿老师没来，段子来了，我是彩彩。话说上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爱说话，那么爱说话，那么爱说话，导致我现在啊也爱说话。我上学啥都没学会，就学会说话了。老师搁下一句狠话，你们再在课堂上说话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我们集体看了老师一眼，哎，继续说话。这老师啊果然没客气，坐下来跟我们一起说了。要碰到这样老师多好啊。上学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啊，我上课反正下课间嘛，就出来透透气儿啊，诶，看到我们班主任了，老师对我说，你上课睡觉了？诶， 我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睡觉了呀？不可能。我说没有老师，没睡觉。老师说，你撒谎，你看你脸上那两道物理题。哎，我千算万算啊，没有算那个书掉油印。不知道你们在上学的时候教室后面啊有没有摄像头？我就记得那一年我们班刚装摄像头，那个摄像头呢是球形的，外面带着一个深色外罩，大家应该知道啊。然后我们班就有一同学嘛，他特别想吃泡面，然后呢怕被老师通过摄像头逮着，然后就想看看这个摄像头冲哪个方向，找到盲区，然后在盲区吃泡面，反正摄像头闻不到气味。于是呢他就踩着桌子把脑袋就凑到了监控旁边，结果他就发现啊，这个摄像头探头的方向呢正冲着他的脑袋啊。但是这位仁兄很机智，有没有？他呢冲着探头就 哈了口气，扯起袖子啊认真的就擦起了这个摄像头的外罩，结果被老师表扬了，这多爱打扫卫生呀，多讨老师喜欢呢。南青木日说啊，在高中时候呢，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政治老师，走进教室看大家都叽叽喳喳的吵，然后大叫一声，明天该考试了，你们咋一点儿都不着急？我都快替你们急死了，真是皇上不急急死太监。我跟你说我这语调啊，框框日记看多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上地理课啊，地理课，然后老师呢就问同学们，同学们你们说地球最外面的一圈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同学说香飘飘。杯子连起来可绕地球两圈。我跟你说你杯子连起来两圈算什么？我跟你说兰州拉面啊，俺们这兰州拉面一个月的销量就能把地球绕个毛线团子。继续上地理课，老师问泰国最大的岛是什么岛？一同学普通话不标准说普吉岛。老师说不知道就不知道嘛，卖什么萌啊。好，这个段子是话不投机那你还跟我说提供的。 考上历史课，你们说这崇祯皇帝如此勤政，为什么明朝还亡国了呢？好，仔细想想，你有没有过考试前通宵复习，最终还挂科了的经历呢？学渣呀，学渣。再说数学课啊，陈年老尿说，整整一学期我用录音笔录下了数学老师的每一堂课，大家都夸我学习态度认真，我谦虚地说，其实吧，呵呵，我这也是出于无奈，毕竟自己脑子实在太笨，吃药又不管用，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治疗自己失眠。那时候我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在上面讲，下面有学生啊，如果叽叽喳喳说话，我睡得特香。这是一种安全感，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种安全感啊。小明就说，高三的数学老师呢经常是心不在焉，有一次进教室忘带试卷了，本来想说哎呀瞧我这脑子，结果脱口而出，瞧我这奶子。呢了不分呐。语文老师在讲卷子上的模拟题，这道题啊大家基本都做对了，我随便找个人来讲讲怎么做的啊。那个小明同学你说一下吧。小明站起来说，老师这题我做错了。老师说，好吧你坐下吧，你们看我真是慧眼识珠啊。说到诸葛亮来了。诸葛亮说啊，上初中时呢，宿舍有一货啊，相当的闷坏啊。有一天上英语课，被大胖子英语老师拎了耳朵，这货也没吭声，我们宿舍人都觉得这不像这逼的作风啊。结果这货下了晚自习，把英语老师电瓶车的电门拧到底，用101胶水粘上，老师回家时钥匙一拧，人和车直接射出去了，那场面。我不是，我看着我都痛快，我跟你说。好，接下来呢再送上两则来自于网易新闻客户端的网友。一则呢是来自于深圳的网友提供段子，说，儿子啊，你真的给你爸爸长脸呀，考试啊你不会就不会呀，你干嘛在试卷上写对联，上联写的是儿子出题太难，下联孙子监考太严，你妈还有横批啊，老子不会。我被你们班主任请到办公室，我看到试卷我都笑了呀，老师瞪着我呀。哎，这孩子很有才啊。还有 SMPEN 是湖北十堰的网友，他说投稿个段子，刚刚呢下楼买水，发现老板在打自己的孩子，哎，我这熊孩子年年有啊。然后我就说你不要再打孩子了嘛，先拿瓶水给我。那老板就说啊，这个龟儿子不晓得啥时候把老子的财神爷换成了奥特曼摆在这儿，老子摆了好几天才发现是奥特曼。其实奥特曼你没有拜错嘛，奥特曼是吧，拼音缩写就是 ATM。 ATM 多有钱呐，可以拜可以拜啊。还有个熊孩子来自于龙恩寺提供段子，说一小孩呢给了我100块钱让我给他当家长，结果我到了他班主任那儿，我立马就跪下来了，没想到他班主任说，老婆老婆你听我解释，哪儿又多了一个儿子出来呀，这不是喜当爹呀。老师对学生说，哎，放学把你家长叫来。结果这学生拽着老师的衣角羞涩地说道，老师这样不好吧，我们都没有开始呢，这就要见家长了，是不是太快了一点呀、啊、现在孩子都跟谁学的。内裤的春天写了一个段子，说中午玩手机准备午睡，突然接到一个短信，内容是，老师您好，我是小明，我生病了，想请假一天去诊所，望您批准。我想了想， 怎么着也不能让学生带病上学吧，于是就回了，好的，准奏，先把病看好。放下手机，我一阵舒坦，哼，虽然我不是老师。一个老师从厕所出来啊，一同学就跟在后面就问了，老师，你为什么大便之后不洗手啊？然后老师说，哎，我真没用，竟然让你问这种问题。于是转过身，用手指轻轻地按住了这个男生的嘴唇。这个不算什么，你说我讲我真事儿，就我上厕所的时候嘛，擦的时候不小心那纸质量太差了，破了以后我手指头上面就粘了，你懂的。然后没什么，洗干净就好了嘛。当我去洗的时候呢，然后手指头又不小心蹦一下，碰到了那个洗手池，碰得很疼啊。然后我条件反射就把手指头塞到了嘴里。笑嫣然爱说，哎，再饿也不能吃屎啊。朋友从屁股口袋里掏出大便一样的东西往嘴里塞，惊呆了我跟我的小伙伴们。我问他，你再饿也不能吃屎啊。朋友说，哼，你想什么呢，是巧克力放在口袋里热化了才这样。妈妈妈妈，今晚我拉肚子。没事儿，今晚我们加餐，屎壳郎妈妈说。比金针菇还金针菇。小心无爱说，我从上学以来吧，一直到现在都有两个问题。问题一，为什么每次爸妈要东西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你还小，可是为什么每次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们却说你都这么大了。这个你还小你都这么大了也适用于结婚以后老婆跟你说哈、啊。问题二，为什么刚到某个学校老师会说别害怕，把学校当成你的家，可是一旦我们犯错了老师又会说，哼，这么放肆，你当学校是你家呀。这个也可以适用于老公跟老婆啊。比如说你表现好，老婆会说没事儿啊，这是你的家。你表现不好了，他会说这哪是你家呀，滚出去。不信每个孩子都像我这，他昨天评论说才没把你名字念全啊，是你是让你名字取那么长，取那么长又显示不完。说我们是小学同学，初中的时候他是班级中表现最突出的，后来他考上重点高中，而我却拖着一包衣服外出打工，后来他考上了名牌大学，所有的人都为他骄傲，大学一毕业他很轻松地找到了工作，而我呢，我坐在椅子上看他的简历，悠悠地说道，哼，不看你是我小学同学我能要你。7 微笑面对提供段子啊，这段子最近太老了，算是既然你提供了我就说了啊。就是有一个人就问大师说，大师如何才能发家致富呀？大师说，只要找到传说中的7个球就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财富。结果呢，这个屌丝就说了，大师我明白了，你说这7个球是7龙珠吗？大师摇了摇头说，不是双色球。天空之城就说了，那我考考你啊，如果有人中了大奖了，打一个歌名是什么呢？给大家可以猜猜，有人中奖了打一首歌名，恭喜发财，不对，再想想财神到，不对，那是什么呢？是可惜不是你呀。然后这位朋友就要装逼装成一个演员就开始唱歌了，他说，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柴柴拉朵花儿，虽然木有照片在我眼前出现，我曾以为我只喜欢前凸后翘的，木有想到爱上服务员的小呀小刚呀。真的不是我唱的不好。有一天嘛，我坐火车旁边小萝莉就在哭嘛，她妈妈怎么 哄他也哄不好，我就逗这个小萝莉说，那姐姐给你唱首歌好不好呀，还没唱上半句，列车员过来说了，您还是不要唱了，您让孩子哭一会儿吧。这个段子也是微笑面对提供啊。好了，今天段子来了就要告一段落了，那等一会儿分割线之后啊，还会送上今日说法，到底谁是真凶，感兴趣的话可以听一听啊。
老师说黑人适合爆发力强的运动，中国人爆发力不强，嘿嘿，只能搞一些手腕灵活的运动啦，哈哈哈哈。
这开头什么声啊？各位亲们啊，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，就是在上自习课的时候，本来教室可能同学三三两两在聊天，一片吵杂声啊，但这个声音又不是很大，可是突然整个教室就莫名其妙的安静了，一个人说话都没有，然后顿上半天，然后有人冒出一句，好安静啊，大家要接着聊天继续吵了啊。这个事儿呢怎么解释啊，接下来跟大家科普一下。其实这件事呢是人类千万年进化的一个结果。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白噪音。比如说在自然界里面会有鸟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这个声音，这个就是白噪音，也就是天然的警报器。那在古时候啊，这人类呢可能会靠在一个树下休息啊，或者山洞里休息，那他怎么知道会有野兽来了呢？诶，如果有野兽来了之后，鸟是不是就不叫了？人类呢就很多年之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预警机制，就是当这个鸟一直在叽喳叫的时候呢，这个是很安全的，突然没有任何的声音的时候，就有危险在靠近了。所以教室里面这个嘈杂的声音呢也就可以理解为白噪音。那么我们听到这个白噪音呢也是安全的，突然啊噪声减弱的时候，大家都开始警觉了，开始闭嘴观察，这个就是大脑深处的预警机制开始起作用了，这个不是你的意识能够控制的。当有人说好安静的时候呢，大家诶没有发现危险啊，警报解除了，又开始讲话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啊在很多的轻音乐里面呢会加入鸟叫的原因，这样会让你觉得有安全感，可以放松。这个背景音乐选错了是不是？好了，也希望你可以带一颗好奇的心来观察我们的生活。我是彩彩，下一期我们再会了。